亲爱的主内兄弟姐妹们，请你们注意咯，天主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世界，向人类颁布了真理，将来必借真理审判人类。因为他在路望福音14:6上说，我是道路真理生命。在12:48上他又说，那些不接受我的话的人，我所说的话语会在末日审判他。所以人类在生命结束后所面临的审判，并非根据六法全书上的法理，而是根据真理来审判的。所谓真理，就是真正的道理，也就是主耶稣在圣经福音中所开导我们的那一切，以及整部圣经上所记载的道理，那可是放诸四海皆准，立万世万代不变的铁则啊。正是造物主在开天地之初就为人类所立下的约定和规范，那贯穿了我们未来生命的那一段呢。有位朋友很感叹地说，这世界真是不公平，有人在王宫里一出生就是王子，但是有人在乞丐寮里出生，嘿，只好当乞丐的儿子，真是太不公平了。我说，是的，在人的看法和感受上，这世界的确是不公平，但是真理却告诉我们，这一切都是很公平的。怎么说呢？因为有马窦福音25:14，主耶稣以他能中的比喻告诉我们，将来人类受审判时，是以当初出生时所给你的那些先天条件按照比例来回收的，给的多向你要回的也多。这里有两个人，我们来比较一下。如果在贫富的家庭里出生的孩子，他先天条件很差，智商不高，相貌平凡，身材瘦小，在物质上可说要什么没什么，人事背景上更是空空如也。这可怜的人出生时只由造物主手中领到1块钱而已，就来到这世界来经营那能让上天高兴的事业。由于他自己觉得没有什么长处，就安分守己过日，如此很容易就修得了谦卑的德性。又由于秉性忠厚，生性老实，懂得注重忍让，不与人争，很少怨天尤人，因此呢显得温良可爱，也乐于帮助别人，怀着怜悯之心去行爱德拉，不求回报。在别人眼里啊，这是个不太有用的人，对这世界没有什么贡献，但是在天主的眼中却有正面的评价。就这样辛勤累积，谨慎经营，进入了生命的中期时，竟门主垂爱，认识真理，受洗奉教，忏悔罪过，最后善终离开了这世界。这条灵魂飘飘来到天主台前，竟然交出了2块钱来。2块钱看来很少，但这可是他当初出生时领受的一倍耶。上主很高兴将他拉拔上来，说，勤劳忠信的仆人，快来享受永远的福乐吧。就这样升上天堂去了。好，另外我们转过来看看，有一位我们所知的在显贵家庭中出生的那人，他怎么样呢？他相貌英俊，身材魁梧高大，智商高，口才好，俨然是一个人见人爱的天之骄子，而且一无白诺，要什么有什么。这人先天条件特别优越，他是从造物主那领受了500块钱来到这世界的，哦，相当多啊。但 特别太羡慕了，
因为这500块钱永远是他肩头上的重担。
看他
从幼稚园、小学直到大学毕业，成绩都是名列前茅，相当优秀。但是由于他太在意分数上竞争的关系，以致产生一种将人比下去的优越心态和习性，导致谦虚的德性老是修不成。这期间也因为一年到头都与权贵子弟交往，所以很少去怜悯穷人，去施行爱德，反认为他们是因为没有本事才落入贫穷的。如此这般，他那天国上的分数表当然是倒退着走的。可是我们却看到他在世俗的成就相当的辉煌。当他学生归国之后，由于能力强、背景关系特殊，因而升迁很快，由股长、科长、处长一路爬升上来，不久就被发表为某党的县长候选人。经过彻底的动员，人力、财力、物力，买掉了巩固庄稼啦什么的，终于当选了县长了。经过大大的庆功一番之后，这人想出了一个点子，来犒赏这些竞选时的功臣和新部人员。我们知道县长他是一县的都市计划主任委员，哪块农地什么时候要变更为商业区或住宅区，他最早知道，于是暗中事先透露这讯息给这些竞选功臣和至亲好友，要他们先动手去炒买那些地皮，并约定所得的利益与本县太爷五五分账。当这都市计划案正式公布之后，所有的农民才发现自己提早卖掉那片田地因增值涨价，原本所应得到十倍、数十倍的利益，竟然一夜之间被炒地皮的全卷走了，心里绝对的不能平衡。这股怨气只上升到天主台前去控告，那么对这人的灵魂又产生了负面的影响，是自不待言的。这人交友广阔，偶尔灯红酒绿、声色犬马一番，或上赌桌碰碰运气时，都是跟随着一大票人同时堕落的，立了不该有的坏榜样。这之间虽然也行了一些好事，施舍救济，但多半是基于没有用心、沽名钓誉的心态，大声嚷嚷啊，唯恐别人不知，先享尽了荣耀，捐出的金额看来不小，但他哪里料到天主是以他财产和收入的比例来计算分数的，因此他天国分数累积的少，流失的多啊。几次有人向他传布福音、介绍真理，他都置之不理，心想我在这世界吃香喝辣、占尽便宜，我哪管我生命是从什么地方来，在这里要怎么去做，将来会到哪里去呢？信教根本不给我饭吃，增加我财产，干嘛要信教呢？如此这般麻醉在世俗中，一副乐不思蜀的模样，不愿回头，也不愿忏悔。结果在他想象不到的时刻，生命突然结束了。后世虽然极尽铺张、享尽哀荣，但这条灵魂飘飘地来到造物主的台前，只交出了250块钱。上主一看就说，你当初不是领取了500块钱吗？
怎么才交了一半呢？
下去吧，可恶懒惰的仆人，到那地狱的永火中去，因为你已享受过你所有的福乐了。各位，就这样，您看看，这世界到最后结局还不是挺公平的吗？所以凡敬重真理的人，他就不看重现在的享受，他就懂得随时随地拿出他的财产、时间、智慧、爱心和他的影响力等等，不断地去换取将来要享用的宝藏，而储存在天上。正如主耶稣在圣马窦福音第六章十九节上说，你们不要在地上为自己积蓄财宝，因为在地上有虫蛀锈鼠，有盗贼挖洞偷窃，但待在天上为自己积蓄财宝，因为在天上没有虫蛀锈鼠，没有盗贼挖洞偷窃。因为您的财宝在哪里，你的心也必在哪里。因着这句话的感召而导引了我去做。有一天在公园里发卡片传福音，有一位小学老师问我说，看起来你是一个搞事业的人啊，那这时刻怎么有时间在这传福音呢？我回答说，如果有那么一天你也领悟到什么是最重要的事，就优先去做。那什么是次要的，就暂时挪一挪，摆在第二位去做。那么您也会跟我一样在这个时刻做这些事。他听了说，哦，我明白了。有一次去探访一位病人，去为他祈祷，那他老人家掉着眼泪激动地喊着说，我这一生也没有做过什么伤天害理的事，天主为什么让我生死怪病，不死不活的，为什么，为什么啊？我说，您的痛苦根据圣经来理解，我所知道的无非是出自于自己罪的后果，祖先罪的后果，他人罪的后果，以及原罪的后果，无知和魔鬼的作怪等等，即天主所给您的考验呢。这么多来源，除非有天主的启示，否则谁也无法告诉您，您这病苦的根源是从哪一样而来，过哪几样而来。但是有一点可确知的是，人类犯了那么多的罪，产生了那么多的后果，总得有人要去承受痛苦，去做补赎，去向天主赔不是啊。那什么是罪的后果呢？比如说您白刀子入红刀子出，杀了一个人，虽然你本身已接受法律的制裁，也已经忏悔了，但是您所造成对方那人的太太变成寡妇，他儿子变成孤儿，留下了恨的根苗，立了坏的榜样等等事实，已无法弥补了，这就是罪的后果。也因此必须要有许多人来为这事忍受身心灵的痛苦，来做补赎。最后当然还不够补足啊，人们悔改祈祷后，才有主耶稣所留的宝血全部补足，以圆满的天人的关系啊。现在让我们来谈谈您这怪病的来源吧。如果是来自于您自己的后果，罪的后果，那么当然要自己承担做补赎，无可抱怨的了。
罪的确能形成病痛啊。主耶稣在若望福音第五章十四节治好瘫痪者时说，看你的病已经痊愈了，不要再犯罪，免得你遭遇更不幸的事。也有人因堕胎犯了罪，身体这边酸那边痛，经过这事办告解，彻底认罪见弥撒后，竟然不药而愈。接着我们来看看，您这病苦如果是来自祖先的话，那么您更应该无怨无悔地承受这痛苦的十字架，因为您不也承受了他的所遗留下来的所有好处吗？旧约出谷第二十章第五节，上主说，凡恼恨我的，我要追讨他的罪债，从父亲直到儿子，甚至三代四代子孙。天主安排了传宗接代，使后代子孙能弥补祖先的罪的后果，这本身就是一项责任，一种大恩惠啊。慈爱的上主处罚我们也是一件好事，因为他让我们有机会做补赎，受点苦以偿还先人们的罪债。接着我们来看看，你这痛苦如果是来自别人罪的后果的缘故呢，那么你也当承受，因为上主在创世纪中告诉我们，人类共同出自一个源头，在造物主眼中所有的人类都是兄弟姐妹，并彼此相爱，彼此分担。再来我们看看，如果您这痛苦是出自于人类最高始祖的原罪后果的话，那我们就得无条件的去接受啦，因为这是天主创世奥秘的一部分。在原罪中还包含着人类的无知和魔鬼的作怪，有些病痛确实跟魔鬼有关系。看主耶稣在路加福音十三章十六节，他按手在一个驼背的妇女身上，治好了她的驼背后，对会堂长说，这女人她被撒旦缠住已经有十八年了，安息日这一天就不该解开她的束缚吗？最后我们来看看，如果您的病是出自于造物主对您的考验，难道你能跳脱过去吗？咱们信友通常最知道要奉献弥撒，奉献财物，奉献时间和自己的劳务，但是就最不懂得奉献痛苦了。你将自身的痛苦借着祈祷奉献到主耶稣的台前，与他十字架上的痛苦相结合，能产生力量使自己痛苦减轻，并且将因此促使许多的罪人悔改，消弭罪恶啊。但如果您是抱怨连连的孤军奋斗，自己承受不但上了魔鬼的当，而且白白受苦了，不是吗？有位圣人他说，当人们了解到痛苦本身竟能够赎回那么大的代价时，一定会向天主要求赏赐更多的痛苦。当我们处在哪一种病苦当中，千万要为处于相同病苦的人来祈祷，因为这种举动最能重悦天主了。这是一种融合在主内的爱德的表现了。有一个朋友他说，
因为我盼望将来临终时最好能够很痛快的一下子就死去，因为我见过许多人临死前受到巨大痛苦的煎熬啊，那很恐怖啊，我害怕，我不要碰到。我说，哎呀，您对你的人生啊真是不太了解，您想想看，我们人生在世哪有多少机会去为天主立什么功劳呢？还不都是犯罪的时候多，立功劳的时候少吗？那么为什么不敢在临死的最后关头抓点礼物去面见天主呢？让您不至于空手的回到天父的家，那还不好吗？我们看主耶稣被凌迟致死后，提着这特大包的礼物才荣升高天了，坐在圣父的右边了。还有他们门徒们也都是一个个的被用石头砸死，喂狮子，倒定十字架，套路火刑，斩首等等，致命惨死。提着这些大包小包的礼物荣归天乡，才坐上天堂十二个宝座上啊，才用他们的坚决浇灌出如今天主教会这么兴盛的园地啊。还有那么多为主耶稣的名甘心受苦而死的圣人圣女们，他们的尸体竟然能使碰触到的人疾病立刻痊愈，心灵得到了悔改，这些收获都是付出了痛苦的代价之后才得到的啊。在人们的眼里，或许认为这些人玩得干了，树倒猢狲散了，人生彻底的失败了，死得这么悲惨，可怜啊可怜。其实真正可怜的才是我们这些没有走入真理的人。有人问我说，你坐过大飞机会不会害怕？他的意思是您怕不怕出了意外？我说别怕，天主所爱的人，天主必会在那人的灵魂状态正最重悦天主的时候把他召叫回去的。我屡次的都能平安度过，我想应该是我的灵魂状态还未达到重悦天主的地步吧。哎，我们来看看第一任教宗主耶稣所爱的伯多禄，让他在基调之前三次背弃了主，但天主并没有在他的灵魂处在这最黑暗的时刻将他生命召叫回去啊。主耶稣反倒在这事发之前为他祈祷，使他信德不至于丧失啊。可是我们来看看另一位也是十二宗徒之一的犹达斯，他的情况就全然不同了。他平常习惯于偷鸡摸狗与罪恶结缘的，所以当他护卖耶稣成功之后，虽然感到后悔，但天主仍许可任他在灵魂最黑暗的时刻上吊自杀而离开这个世界。主耶稣说这人没有来出生为他更好啊，所以我们要警惕但不用害怕。还有人他咬紧银牙、啊、说此后下油锅我不怕，因为人死了什么感觉都没了。我说根据1917年圣母显现给葡萄牙法蒂玛的三个牧童，圣母让他们看到地狱的景象非常的骇人，他们说那里的火比岩浆融化的温度还要高，那些罪恶的人们全身赤裸，一个个的被烧得外表焦黑内里通红的，体内 好像全被融化似的，温度非常的高，偶尔身体的某些部分会裂开，迸射出一块块似岩浆一样的东西，冒着烟了。整个的身体好像没有什么重量，失去了重心，在内火中反复地被飘弹着，表情非常的痛苦，咬牙切齿，不断地哀嚎啊。混在当中的魔鬼情况也都一样的，只差魔鬼的皮肤被烧得较黑较亮而已，那体内也是通红的，形状就像怪兽一样，面貌异常的狰狞可怕。整个地狱就这样子永远不停止的燃烧的，魔鬼和罪恶的人也永远不会被烧化。这种地狱您真的不害怕吗？虽然地狱是那么的可怕，但是由于没有进去过，人们依旧是把持不住就继续犯罪。有一天，有一位组内的姐妹出了一道考题来考我，她说我们教会不是一贯主张不许堕胎，堕胎就犯了杀人罪吗？那么我问你，如果有人被强暴了，更不幸的是竟然怀孕了，您说这事该怎么处理？我一听傻了眼了，心想这问题太棘手了，可真难倒我了，就推说您先去请教神父，待我祈祷默想后明天才回答你。第二天当我们见面时，我先问他，听您那问话的口气，那位不幸的女主角似乎是您本人啊。她说对，没错，是很久以前发生在她身上的事。我说好，首先我们先来做一下反省和检讨。第一，事情发生当时您与天主的关系如何呢？祈祷能进入吗？度的是世俗人的生活，还是信友的灵修生活呢？第二，当时您的言行举止和穿着是否端庄？进出的场所是否正当？如果上述反省您的答案都是正面的话，而天主竟然还让这件事发生，那恐怕另有他的旨意在哦。所有的好事和乍看起来是不好的事，都是天主容许了他才发生的。这可由伯多禄在三次否认耶稣陷于诱惑之前，主耶稣预先警示他的一句话看得出来。在路加福音22章31节，主耶稣说，西满啊西满，看撒旦求得了许可，要筛你们像筛麦子一样。向谁求得了许可呢？当然是向天父去求得了许可的了。我又问他，那么那加害您的人，您是否恨他如仇人一般呢？他说是的，我恨不得咬他一块肉。我说好，就这件事真理上有原则性的指示。主耶稣在马窦福音5章44节上说，您当爱你的仇人，当为迫害你的人祈祷。他听了瞪了很大眼睛喊说，我办不到。我说当然了，在情绪和感情的反应上没有一个人能办得到的。相信主耶稣看到这事也是气愤难当的。您看看，在天父的眼里，人与人都是兄弟姐妹。做父亲的当他看到自己的子女们这样的互相施暴凌辱时，
他的心是不是正在淌血啊？是不是正需要有人安慰啊？此刻你如果向天父说，父啊，求你原谅对方吧，我也愿意原谅他，但是我一时还软弱办不到，求你赏我力量，使我能如你一样步上成全的道路。之后你忍住了心灵上的种种伤痛，暂时辞去了工作，找个适合的地方，躲过熟人羞辱的眼神，含辛茹苦在亲友或您父母的支持之下，默默地为主的名将那小生命给生了下来。到那时候要送养饲养都可以，如此总算将天主的小生命保住了。